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这个节目，陪伴好朋友，守护我们的心灵。在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我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节目中呢，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基督徒杨丽英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杨丽英成长的生命历程。在她三岁的时候，因为被算命先生说她是不祥的女孩，所以遭到父母将她送给别人养育。而这样的一个经历使得丽英对父母心怀怨恨，她立定心志，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后来她进入婚姻之后呢，有一位爱她的丈夫，也生了一男一女的孩子。丽英也在保险经纪人的工作上表现得非常杰出，使得她在工作中有满满的成就感。不过却因为儿子是过动儿的缘故，她必须要在陪伴照顾儿子以及工作中做取舍。如果放下工作全时间照顾儿子，那么她在生活中就会失去成就感。上帝是如何帮助杨丽英面对这样一个过程呢？在今天和明天的生命故事里，我们要继续分享杨丽英的生命故事。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杨丽英的故事。多多也邀请你一边聆听，也一边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想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女儿在厨房颁了一座好妈妈奖给我。我女儿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孩，我觉得神非常非常的爱我哈。虽然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可是他配给我另外一个那样的女儿，他是很细心的考虑到我的感觉，然后常常让我觉得好值得哦，陪着他们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神有好几次让我思想到一件事，就是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的产业，而母亲的天职是神所赋予的。既然神把这样的孩子配给我，我实在责无旁贷，可是我还是不甘心，还是在拔河。我努力的请教很多的专家，看了很多的书，我想要找出方法可以更经济，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人力，全时间来陪他，看有没有可以重质不重量的一个陪伴方式。可是真的，因为只要脱离我的视线，很多状况就可能发生。我请教了国外来的一个师母，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很慈祥、我很喜欢的一个师母。听说她的老二也是很好动的一个小孩，那我就请教她，她竟然没有说太多的话，就告诉我，你只有牵着他的手走过这一段路。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推脱的情况下，大概有一年的挣扎之后，我就毅然的考虑好，我就回家。那我也感谢神，我的丈夫能够支持。可能我们必须有很丰富的收入，突然变成他单份薪水，而且我这边整个都抽掉了，都没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压力。不过还好，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房屋贷款那时候还的差不多了，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说生活上我们可能要过得比较简单一点。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把头发剪掉，我想说我要让我的洗发精可以两杯，先用一杯就好了。为了我剪头发，我女孩哭得要命，因为她不喜欢妈妈短头发的样子，很习惯我长头发。那诸如此类，我其实我在工作的当中，我就一直 很小心的处理一件事，就是在花钱。虽然我的收入很不错的状况下，我知道因为我的角色，我一直心里有个数，就是我随时可能必须回家，因为孩子还小，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有太大的花费，养成那样的习惯。我是一直都很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感谢神，我适应的蛮快的。那比较难的就是那种成就感好像不见了，这个就借着女儿的爱，神慢慢的安慰我的心，我就开始试着放下工作陪他们的日子。我想我一直有在教会里头不断的接收神爱的信息，也有很多的人在陪伴我，支持着我。我比较难的是当孩子又出了状况，他重复的犯同样的错，是我严严的告诫他不能再犯的。我在那种伤心绝望之余，我会很疑惑，为什么我的孩子的问题改善不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为什么他的情况依然存在。我真的会很无助的痛哭，然后在神面前问他说我该怎么办。好，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快要走不下去了。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极深极大的挫折，很大很大的无力感。所以我也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方式，然后也在包容他。可是比以前好的是，以前我可能会非常的盛怒之下，会处罚的过重，我会体罚孩子，那我希望他汲取教训，所以有时候他的脚还会留下我用皮带抽他的那种痕迹，我看得心很痛。他常常带着那个伤痕就跑过来揉着我的颈子，又跟我聊起他学校的事。他很快又忘记了，他也不会记恨。我那个心跳还很快的状况下，他就已经来跟我聊天了，让我觉得很罪恶感。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没有理性的母亲。可是你知道，有一次我带他去小儿科，那算是我们的家庭医师，我们全家大小都固定在那里看，还有我们全家的病例。然后他一直在注意我的小孩，他也觉得他怪怪，就说他一走开，他不停地玩他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听诊器，他就很好奇，然后制止不了，他就很好奇的，对每样东西都好奇，就一直玩。有一次他还为了要月考，为了玩一块小粘土，竟然忘记写考卷，然后直到老师提醒他，很生气的提醒他，才开始写，然后有写的都对，没写的全错，所以那一张考卷是不及格的。这对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是很不可原谅，因为他的题目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也是老师为什么会很震惊来跟我联络，必须带他去看医生的一个理由。那这个家庭医师就跟我讲，他看了他，然后了解他的状况，就安慰我，提醒我，他说通常这样的小孩的妈妈会得精神衰弱症。我觉得我被判了一个刑，就是完了，我大概就要成为一个精神病患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常常很挫折。他这样讲我也觉得有可能哈。不过感谢神，一篇很久很久以前的稿子，大概就是我休息的期间写的，关于跟我的过动儿子相处的一些事情。那个文章刊出来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插图上把一个小孩爬到那个沙发上，然后那个沙发摊在那里，有一个妈妈拿了一个拖把已经睡着了，然后那个小孩还在他的肩膀上在玩那个什么风车，就是一副很好动很调皮的样子。然后真的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情况，累瘫了，所以我就一直提高警觉注意他，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在这种状况下，光是他给我新的一些状况的压力就已经够多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上帝问说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的心情就是怎么解决他的问题。只要我一到学校，就有一群人围着陈妈妈来告状啊！你儿子又折了我的尺，你儿子丢了我的垫板，你儿子刚打了我一下肩膀。我儿子还傻傻的来告诉我说，妈妈，老师最爱我了。我说为什么？老师吃饭也要我坐在他旁边，睡觉的时候老师也睡在我旁边。其实老师是要压着他，镇压他。他以为老师非常爱他，他的思想是很积极很乐观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的问题是不断的，不停的，大大小小。所以我会觉得说已经让我非常非常的 困扰，所以我就每天就是一直要去想怎么样来应付他的一些状况。不过我也试着啦，我也试着让他去学一些东西，就是说体力上消耗的，比如说游泳啦、打桌球啦、打网球啦，你可以想象的打跆拳啦，哈，我通通让他去学了哈。那事实上我也是要找出他真正的兴趣在哪里。据说这样的孩子，除非有那种高度的兴趣让他完全的投入，可以帮助他专注之外，其他事情尤其是他不是那么喜欢兴趣的，正常的孩子都可能会不专心哈，何况是这种小孩。所以我就努力的带着他，我常跟我先生笑称说，他做牛我做马，我是天天拉着他开着车带着他们到处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这样子。我也让他去学围棋，当然一般小朋友打电脑啦，好，小提琴他也学过了，钢琴也学过。那当然这种比较静态的比较高难度的，对他那就更是一个拔河了哈。每一次拉个小提琴练习一下，他就要去 N 遍的厕所，然后要喝 N 杯的水，然后一下子又要做什么一大堆的状况，这样子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我还尝试很多的方式，就是说让他背圣经啊，因为他很爱看电视，小朋友都爱看电视。我试着要他自我约束，到哪个时段节目结束就关掉，可是大部分他做不到。那最后通牒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电视的电线剪掉，我们全家五年没有看电视。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感谢那五年没有看电视，他很多不该学的东西他也没学到。因为这种小孩他看到了他可能会去学，学了可能会去做。上一次就听说有一个小孩在学校，好，因为他学了一些武术，他就拿到学校去用了。那我本来是觉得说啊，像学跆拳这东西他可以防卫，后来我发现他的状况，我也不敢让他再学。当然那不一定说会有负面作用啦，因为我不是很懂那个。再来就是我带他们去逛书店，爱看什么书我就在注意他看些什么东西，带他去植物园，反正就是奉陪了啦，值得陪他走了这一段。虽然他的课业我也帮着复习，陪着他做功课，维持在一个基本大概中上好到中间的这个阶段。因为我跟我先生一直心里有一个想法，今天如果说他的底没有打好，将来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想要了，他知道他要什么，他冲不上去。如果他还有一个底子的话，他要冲他还有余力，有筹码在。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我会跟他们讨论，用讲故事的方式，用比喻，在生活当中生活教育。所以也这当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学会忍耐、包容、等待，还有无条件的爱。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节目中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杨丽英全心全意投入到照顾过动儿儿子的生活里，这一场长期的拔河历程中需要付上的心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分享杨丽英陪伴过动儿子的这个心路历程当中，上帝让他看见了什么，学习到什么样的宝贝功课呢？天使夜未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好朋友，你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我更祝福每一位朋友，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保护。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